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听众朋友好，你的收听的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咧，就系新鲜热辣嘅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被罢免嘅呢一个事情嘅。台湾时间6月6日，高雄市嘅市长韩国瑜被罢免啦。咁啊喺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嘅时候咧，佢嘅得票率系相当之高嘅，系80几万吓。咁但系呢一次嘅罢免案入边咧，竟然系90几万。点解会有咁大嘅差别呢？当年嘅寒潮变咗而家嘅又系寒潮，呢一次系胆寒嘅寒吓。点解分别咁大呢？系咩原因咧令到高雄嘅人呢重新选择咗佢哋当地自己嘅领导人呢？咁喺呢种压力之下，台湾嘅国民党呢要何去何从呢？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点评一下。
韩国瑜佢被罢免嘅原因啊，当然就有几个因素主要噶啦。而家讲翻吓，即系讲得简单啲就系佢个人嘅因素，即系譬如话佢背信弃义，佢系只不过系做咗高雄市长3个月，咁就去竞选总统。但系佢当时嚟讲，当选高雄市长嘅时候，曾经讲过佢唔会咁做嘅。咁另外佢即係佢亦都係人家比較低下啦，即係好多嘢啦。咁我哋都知道，我哋就唔講佢㗎啦。佢即係俾人哋感覺佢唔係一個值得可以信任嘅一個政治人物。但係最主要原因都係因為佢同紅色勢力或者係同中共呢嗰種咁樣嘅令人哋冇辦法相信、冇辦法信任嘅嗰種關係。
有冇啲咩明顯嘅跡象佢同紅色勢力呢係比較靠近呢？
大家都好記得好清楚，佢到香港呢就第一個呢就見阿林鄭，然後跟住呢就去見阿中聯辦，見阿黃之文，跟住呢就去同中國大陸嘅官員、港澳辦佢哋見面。即係佢俾人哋感覺佢真係係非常之係近中共嘅。喺今時今日，你呢個原罪係冇得原諒嘅。咁我哋就從呢度開始講起啦。
讲起呢一次嘅罢免案啦，出嚟罢免韩国瑜嘅人数咧都破晒纪录啊！
佢被罢亦都破晒咗好多人嘅预料。本来咧就系高雄市有229万人啦，25%咧，如果达到57万几票咧，咁佢就可以被罢免噶啦。咁到最后一分钟，大家都估佢可能系70到80万人罢免佢啦，冇谂到最后出嚟系93万几。而唔贊成佢被罷免嘅咧，3万人都唔到，咁所以佢嗰、那個贊成佢被罷免嘅率咧係97点几嘅，差唔多98%。呢一股咁樣嘅即係罷韓嗰個衝擊係好大好大嘅。咁我想講下就係韓國瑜，佢唔係淨係韓國瑜，佢仲有一大堆紅粉嘅韓粉嘅。
我覺得支持韓國瑜嗰啲人咧，唔係個個都係親紅色勢力嘅、哦。
咁我哋亦都要即係公平啲咁講講，好多係台灣嘅國民黨，佢哋唔係紅粉嚟嘅，佢哋只不過係按住黨派咁投票，佢哋係國民黨啊，佢哋就係要撐國民黨。既然韓國瑜係代表國民黨，佢哋就去投韓國瑜一票。但係呢啲人係只係其中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咧就唔係啦。韓粉嗰個形成係相當可怕嚇嘅，你大家都記得佢競選高雄市長甚至係總統嗰陣時嗰種氣勢洶洶。咁呢堆韓粉咧，唔係淨喺台灣，佢喺海外好犀利。所有可以話係撐共嘅海外華人，其實都係 唔多唔少都係韓粉，佢哋除非對台灣嘅情況唔表態，佢一表態，佢就係韓粉嗰種咁樣嘅感覺。佢哋嘅組織能力啦，佢哋嘅行動能力、宣傳滲透，用網絡啊，或者用其他嘅方式，係為中共咧係做咗好多嘢嘅。
你講到呢度咧，我都想講幾句。咁啊，講到海外嘅華人咧，其實我哋睇到咗海外嘅一啲媒體啦嚇。如果你话佢唔系亲共媒体嘅话咧，系绝对冇人信嘅。因为通常情况之下咧，中共同台湾之间，又或者系中共同国民党之间咧，系好少咁样互动嘅。但系喺韩国预选高雄市长嘅时候咧，所谓嘅韩潮出嚟嘅时候，哇，真系铺天盖地，从嚟都未试过咁积极去推动韩国瑜嘅竞选嘅。咁仲要跑咗去台湾入边讲嘅，去到台湾做现场吓。咁啊，仲要系领导人方面咧，系亲自去嗰边做现场。但系咧，你可能会睇到咗喺呢次台湾总统选举嘅时候咧，系冇咗嗰个气势。我谂睇到韩国瑜嘅气势咧，系冇咁高啦。相信亦都系收到咗信息啦，所以嗰啲领导人咧，亦都冇去到台湾当地咧做报道嘅。呢一个就系非常之大嘅天渊之别。通常嚟讲咧，总统选举当然系全国性，仲要系大啲影响噶嘛。点解领导人唔去呢？点解亲共媒体嘅领导人唔去呢？而一个地方嘅选举，咁就嗱嗱临去嗰边做宣传啦，仲要翻到本地呢边咧大力宣传添。呢个而家谂起身咧，真系觉得几奇怪嘅事情嚟噶。所以无论韩国瑜有意又好，无意又好，亲共呢一个标签咧，亦都系使到佢喺呢一次罢免案入边咧败北嘅最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而家世界嘅潮流咧系反共啊嘛，尤其系台湾。
韓國瑜佢當選高雄市長，同埋佢當初競選台灣總統時嗰個氣勢，你俾我哋感覺到呢班韓粉唔係一般嘅，只不過係支持韓國瑜當選嘅人，佢哋後邊有好多嘢係我哋覺得係充滿疑惑，同埋咧係唔可以信任佢同中共嗰個關係，始終咧係冇辦法撇得甩嘅。
咁呢一次韩国瑜被罢免咧，会唔会卷土重来咧？吓，因为佢仲有一班粉丝嘅。
咁今次韩国瑜佢被罢免咧，呢堆韩粉就应该咧就唔再成气候噶啦。当然呢班韩粉佢哋可以做好多其他嘢，但系用咁大嘅形式咁样去聚集，咁样去出师有名咁去组织去行动咧，应该就唔可能噶啦。即係佢哋嘅向心力呢、這個凝聚嗰個焦點已經冇咗啦。咁呢點係第一點我想講嘅。第二點咧就係國民黨係非變不可啦。啊，國民黨如果佢仍然站喺歷史嘅比較落後嘅一面或者錯嘅一面咧，呢、這個黨係唔再有可能存在嘅啦。
其實國民黨似乎亦都係意識到呢一點嚇。之前睇到台湾嘅国民党喺选党主席嘅时候呢，亦都系选出咗可以讲系中青代嘅人啦。所以喺呢一方面呢，我哋亦都系期待佢嘅改变啦。
大家都知道台湾就系过去一年都经历咗好多嘢啦。第一就系见到香港嘅反送中啊，嗰种情势就醒啦。普通嘅台湾人开始醒，知道冇可能噶啦，你再系咁落去，同对中共模棱两可，冇乜所谓吓。做生意就 O K 啊，其他啲嘢咧就冇乜所谓。呢种咁样嘅姿态咧，系已经唔可以再继续噶啦。咁第二次就系疫情啦，我以前都讲过，疫情亦都系令到台湾整个国家突然间有咗一种向心力，有一种大家都觉得要为呢个国家。骄傲，要为这个国家做一些事，一些这样的凝聚力或者是团结，再加上美国也都是在旁边是帮助到台湾很多，令到台湾人也都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不是世界上的孤岛，是可以有作为的，是可以有将来的。这些种种的原因呢，都是令到台湾人他们觉醒，同埋有咗一個共識，知道一定要係聯合起嚟抗共，徹底咁去清除呢啲咁樣嘅紅色勢力。
咁對呢一次罷韓案嘅結果咧，對中共嚟講預備住咩啦嚇？
咁今次嘅93万人出嚟去罷韓咧，即係真係充分咁彰顯咗民主嘅力量。 咁呢啲力量亦都係令到中共咧係好驚嘅。佢今次喺罷韓嘅呢件事裏邊咧，中共真係會覺得佢不但已經失去咗香港啊，佢失去香港，所以用一啲好強制嘅方式啦，亦都失去咗台灣。因為當初韓國瑜被選上做高雄市長嘅時候，全部紅粉同埋中共佢背後嘅中共都係興高采烈，即係覺得能夠將俾民進黨霸咗廿年嘅高雄攞到手，咁仲有啲咩嘢唔可以做？咁當時講係大家都係覺得係好激昂嘅，但係今次亦都俾佢哋睇到民主嘅力量係幾咁嘅有威力。當佢知道呢件事唔可以繼續嘅時候，即係水能載舟，水能覆舟，係由佢哋嚟親手將韓國瑜攞落嚟。當年韓國瑜被選上去嗰陣時咧，係89万多嘅。咁今次佢被罷免咧，眾人仲更加多啲，係93万。咁喺上一集我哋都講咗啦，中共喺全球反共嘅情況之下，已經陷入咗好大嘅困境。佢內部亦都有好多政治上唔同嘅聲音。咁今次咧，台灣亦都係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真係你唔能夠話唔係天滅中共，你唔能夠唔話係喺眾多嘅事情發生當中有一種天意啊，即係疫情就係其中天意嘅好明顯嘅一部分。你哋好多人都用好理性咁去分析時事，去分析呢個局勢，但係有啲嘢真係唔係我哋啲評論員可以係用理性或者可以預測得到嘅。瘟疫就其中一樣，咁所以我就覺得整個全球嗰個形勢已經係即係好清楚噶啦。海外嘅華人，特別係曾經極力去贊成捧阿韓國瑜，極力去符合呢股紅色勢力嘅海外華人，係俾你哋再一次清醒睇清楚形勢嘅機會。今日我哋係祝福台灣，亦都係祝賀台灣，台灣嘅人佢哋醒咗。而且慢慢达成一个作为一个国家的共识。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那这一轮从总统选举到罢韩案的这个过程之中，真的好像路桥这样说，彰显了民主的力量。当然我们希望这一股民主的力量不单止在台湾，应该在中国大陆或者在香港是得到发扬光大的。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你而家收听紧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经济严重衰退，中共各级政府紧缩50%支出，中国经济受到武汉肺炎嘅重挫，中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财政收入出现双位数下滑，中共总理李克强要求各级政府过紧日子，非急需刚性开支要压缩50%以上。面对中国经济40年嚟嘅严重衰退，中共政府唔再为今年嘅经济增长设定目标，此举显示中国经济危机嘅严峻程度。响经济可能出现长期下滑嘅背景下，中共财政收入锐减。5月22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流塘管所，严禁铺张浪费，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自由亚洲电台报道，6月5日，微信群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位学者警告，中国企业大批倒闭刚刚开始，失业潮很快来临。他表示，很多傻仔想为美国的暴乱幸灾乐祸，却不知道接下来国内的失业率会有几咁严重。美国一旦没了消费，中国至少有10%的人要失业。为什么要发展地摊经济？因为企业倒闭先至啱啱开始。近期因李克强点赞而红火起来的地摊经济引起各界关注。 就连互联网企业 CEO 都摆摊卖起自家的产品，显示企业艰难经营的状况。目前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失业，他们亦只能出去摆地摊，因为连大学安保这样的职位都要求研究生毕业。根据上海交通大学人才招聘网消息，其中保卫处的治安管理岗招聘条件要求研究生教育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网友在微博上留言说，不好好读书都做不到保安，交大招保安都要硕士研究生。江苏商人吴浩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接下来中国民众的生活环境比一般人想象的重要差，这个已经不是勒紧裤头带过日子那么简单。现在中国是全民负债，尤其是年轻人80后90后透支信用卡，每一个人平均负债都达到3到5万元人民币，有些更高，超过10万元。他说现在失业了，没了收入，连信用卡的欠债都还不起。吴浩说，目前国内有很多民营企业濒临崩溃，对外贸易的国企亦面临很大的倒闭风险大增。企业倒闭，百姓失业，中共基层政府没了税收来源，只好压缩支出。据六媒经济观察部报道，一位地级市的财政人士说，该市财政去年在编制2020年预算时，整体预算压缩了 10%。而长三个地区一位地级市财政局的预算人士表示，市财政局刚刚开会，要求全面压缩开支，除了工资，包括出国费、公车购置、设备购置、网络信息建设费等费用，还未支出的全部收回。以往年度实施的项目，2020年可以暂缓实施的全部暂缓实施，非刚性非紧急的支出全部压缩 50%， 市领导的某项经费亦被压缩 70%。 浙江网络评论人张文雅表示，在美中贸易战和中共病毒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遭遇更多的挑战，此前是民营企业倒闭，现在是部分国企难以经营，接下来是裁员，百姓受到的损失最大。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报道。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可能有很多人还记得费翔当年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然后大兴安岭就着火。那个事儿呢，大兴安岭着火之后，促成了，当时有个写书的、写小说的，写了一本《大气公式》，后来又写习近平，写习近平写了一本叫《新星》。那大气公司呢，当时就描绘大兴安岭那把火，当时烧的过程中，国内比较有名的气公司在中科院这个航天物理研究所啊，大搬运云彩，在那下雨。所以费翔里的冬天的里的一把火，后来谁也不敢提了，那费翔也成老头了。其实在当年1989年春晚的时候，当时的姜昆说了个相声，冯巩，天安门广场练摊儿，这个后来谁也不敢提了，他连说都不敢说。天安门广场练摊儿，姜昆跟冯巩在1989年春晚的会上，春晚的晚会上讲的拿出来的相声，说的挺到位的。就是说他大概讲就是肆无忌惮，大家赚钱赚疯了得想办法，天安门广场这么大地方，就这么空着多浪费啊，那要晚上练摊如何。其实有着他相当的合理性。在正常的社会当中， 几乎这些市政广场，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啊，确实是市场，啊，确实是。在这次两会召开的时候，还那个学者还有人提出来说，在周末把这个毛泽东的纪念馆给他搬拢，然后把天安门广场呢周末练摊儿，大家伙卖东西。那当然，这个你现在提，那就是政治事件，对吧？在当时89年他说完之后，过了一个多月，就是四月份，学生就当这个胡耀邦一死，学生们就去了天安门广场。所以当时北京城大家说，行啊，姜昆有把刷子啊，天安门广场练摊儿，这回可真练了摊儿了。一直到大屠杀，三十年前的故事，50岁上下左右的人都会记得，因为那时候春节过年没得看。而现在，大概在一个星期前吧，这个胡锦涛、胡耀这个李克强再次提出来地摊经济。他是真实的，他是嘲讽的，也讲述了。也介绍了今天的现状的，中国的经济崩溃的概念。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1980年开始，北京城开始出现练摊儿。那个时候练摊儿的人很少，都是大狱上来的，都是被判过刑的。那练摊儿，然后在中国的社会当中。这就是第一批万元户，最早的，最早赚钱的。那时候没什么万元户了，能有个三五千，就相当，那是相当富有的了。所以这是当年很有趣的。那今天再提到天安门，再提到练摊经济，它对比当时的状况，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几乎崩溃了，所以邓小平。拿出了就是打开大学，学生可以上学，你只要年龄够，你就可以考大学。农村包产大户自个儿种地，城市练摊儿，地摊经济。李克强那是当时所谓改革开放，李克强今天再说这个练摊儿，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经济状况，一切整个社会状况。回到了当年毛泽东刚死的时候，所以说呢，习近平的伟大功绩呢，用了两年的时间，把中国打回四十年，打回去四十年。那没关系啊，现在练摊都是开着汽车的，你是有汽车，但是呢，车比你金贵，车比人金贵，所以你有汽车。为什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这个价值观。哦，这个社会价值观是拜物的，所以就像那时候埋汰大连人似的，人人都得穿个皮褛，得穿皮的，家里呢，这个什么都没有，然后门口挂一猪皮，这都是说相声里说的，这是马季说的，门口挂个猪皮，所以出门前呢，啪把这个嘴唇一抹，为什么？我们家有肉吃。不光我穿的是肉，我们家有肉吃，那是其实他非常绝妙的去解释了今天的中国人在中共的这个生命品质认识下出现的状况，就是人们拜物的，人们都是欲望的，一切以欲望为基础，才出现这种诡异的社会场面。时间的流失了，几代人两三代人过去了，但现实的环境，这个社会人的人的三观品质没有出现任何改变，从而逼退到整个社会出现了完全回笼的状态，完全回笼就是说打回原形，我感觉是打回原形。所以练摊经济跟这个广场抗争成为了当年1989年的标志，就是前后的标志，也就我以为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相生相克，或者说方得始终的一种展现。昨天6月4号在这个香港维园出现，和香港各地出现了几万人啊，几万人完全蔑视中共香港政府的禁令，第31年以自己的方式去纪念了8964当时中共的暴行。那但是呢，性质概念已经完全改变了，今天的香港就成为了跟当年的北京的概念有着完全有着一比。这是我们看到的其中在网上传的一张照片，整个维园如果装满的话18万人，因为现在在大疫情的环境下，香港警察就是以在香港处于紧急状态的法的控制之下，人与人之间必须有社交距离，就是说2米远，那通常讲2米远，所以大家看到的场面，这就是6月4号的晚上，如果以这样的类似的距离要保持，那个广场上可能都画着圈呢。所以以这样的概念出现，那昨天的维园也就人员，就是人相当多了。而这个维园本身呢是被封闭的，完全给封了，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去了这么多人。这是一个禁照，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必须要保持2米距离。所有抗争的人，他们不给香港警察以任何借口的背景之下来表达他们的夙愿表达夙愿。所以从换个角度来讲，在大疫情的背景之下，维园再一次被占满。那有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点着蜡烛的概念出现在现场。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既是一种乘船，又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同时对等着李克强的练摊经济，应对了习近平的方得始终。这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美国之音呢已经换了老板了，换了老板了，是被美国之音要想换大老板的话，得经过美国政府的推荐和美国参众两院的这个投票通过，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已经通过了，所以换老板之后，美国之音的报道呢就不太一样了。在一个不到两个月吧，当时川普跟白宫指责美国之音完全是这个中共政权大外宣的工具，当时就这么明确指责的。美国之音呢发表了这个抗议，说不是，但是呢它是归政府的，每年美国政府给美国之音2.2亿美元的这个经费，所以他的工资费用那些人等于都相当于美国政府的雇员，这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所以你现在再看到美国之音的报道的题目呢，明显出现改变啊，明显出现改变。几万人不顾禁令在维园呢进行纪念。每年的组织者是支联会，那支联会明确讲说无惧警方禁令，直接进入维园点亮蜡烛，呼吁港人发挥去年反送中时的那种 be water 的精神，灵活应变。罗冠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六四对相当一部分香港人而言是一种政治启蒙，验证中共残暴的本质。对香港人来讲，今天同样面对着残暴的政权，希望六四的烛光呢可以能够延续下去。我以为在以后的时间里，大家会看到今年的香港的这个烛光的概念跟以往的概念的不同，却成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这是普通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参加第31周年的晚会。他说今年很特别，象征着香港人不会被专政政治任意宰割。我以为在整个过程中，如果你看到一些现场的视频的话，就像上一次在街头抗议一样，我们看抗议那个国安法一样，看到的都是天灭中共。 所以歼灭中共成为了今天中国人凡是面对中共政权迫害的今天的国人一种诉求，一种夙愿，一种诉求，而这种夙愿跟诉求去应对着当神造的人希望神出手，是一种祈祷祈求的时候，那给予了歼灭中共的一个在生命上的一个真正的相互的连接。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请听评论文章，中共在冷战中处处挨打，站死撑中国是小康国家。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五5月29号针对香港立国安法作出强烈回应，宣布美国将展开程序撤销若干香港特殊待遇。一星期过去，目前美国仍没有为此即时启动程序，亦没有定下时间表，暂时只得旅游警示兑现。美国国务院对香港旅游警示虽然维持在第二级提高警觉，但更新警示资讯，加入有关港版国安法的内容，提醒中国将在香港订立国安法，在香港旅游或居住的美国人有可能会受到更高程度的监控，亦有可能面对在维护法律和秩序以外的任意执法。本星期向中国立港版国安法的主力是英国，英国首相约翰逊以及外相蓝道文接连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政策上向中国施压，近日汇丰及渣打银行被施压表态支持港版国安法，两银行成为中英角力的磨心。七位前英国外长星期一6月1号呼吁约翰逊推动七国集团之亲盟友成立一个国际监督香港小组，以应对北京在通过香港国安法后的行动。可惜的是，由于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赴美出席之七峰会，会期将延至最快9月，届时再谈香港问题已经是太迟。川普形容七国是一堆非常过时的国家，不能够适当代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会考虑邀请 G7 以外的国家，例如俄罗斯、韩国、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参与峰会，偏偏不请中国，是否表示川普有离间中俄的用意？现在中美对决已经上升至准冷战状态，美国向中国的施压在科技以及金融领域尤其落力，科技上美国全力追剿华为，这个得到五眼联盟的一致配合。本星期美国在封杀华为 5G 业务方面得到英国和加拿大的响应，前者传出英国相关官员曾经在5月时与日本 NEC 和韩国三星电子就 5G 网络设备供应事宜进行过磋商，后者三大电信商已经名花有主，华为落空。金融方面，蓬佩奥在星期四4号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投资者要警惕中国公司的欺诈会计行为，并会建议将纳斯达克最近决定收紧对此类公司的上市规则套用于全球其他所有交易所。星期三，美国又公布将自6月16号起禁止中国的航空公司客运航班前往美国。有分析指，这个源于美国希望藉此迫使中国允许美方航空公司恢复向当地的航班。在贸易方面，美国又宣布将对稀有金属钒进口的数量和状况启动232调查，以了解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星期四，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预料将最少4家中国官媒列为外国使团，包括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加大对其在美运作的限制。如果这个已经是中美新冷战，中国在科技以及金融等领域上都陷于被动。在阵营对决方面，美国目前虽然未团结欧盟针对中国在疫情追责， 以及香港问题上对中共施压，但是五眼联盟行动却相对团结以及一致。相对而言，新华社近日报道引述各个外交部的人员支持订立港版国安法，这些国家仅包括朝鲜、斯里兰卡、缅甸、菲律宾、叙利亚、坦桑尼亚、布隆迪以及乌干达等同国，偏偏竟然欠缺俄罗斯和伊朗。中国在反击美国的战场上选择亦少，除了在香港问题上掌握主导权之外，近日稍为明显的动作仅是停购美国农产品，以及在美国国内示威苏联问题上发动大外宣，外交系统反击以及冷嘲热讽，借机批评美国在国家安全政策上是双重标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又表示，现在世界上对西方价值的宣传已经失去了气势，而在中国民间过去对西方体制的膜拜尤其彻底动摇坍塌。胡锡进又说，美国过去用政治文化优势压制中国，现在只剩下用硬实力压制中国。中共这样做能够团结中国人同仇敌忾吗？中国国内经济萎靡不振，总理李克强近日又大爆，原来中国国内有多达6亿人民收入不够1000元人民币，根本就变相否定习近平的全面小康大计破产。胡锡进凭什么好为中国模式骄傲呢？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张荣播报。
请听来自周山的评论文章，川普外交政策的又一大突破。6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写到宗教自由是美国的首要自由，全世界所有人的宗教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事项，美国将尊重并大力推动这一自由。正如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所述，我们的建国者知道宗教自由不是国家所创造，而是上帝赐予每一个人的礼物，一个权利，这种权利是能促进我们社会蓬勃发展的根本。川普此时签署推动宗教自由的行政令，应该是他上周五对中共摊牌后有一个实质性的外交动作，中共再次被针对。去年五月，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将更加严格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国务院官员还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向他们提交迫害者名单。去年七月，法轮功学员提交第一批迫害者名单时，国务院确认法轮功学员提供的资料最详实准确。2019年8月2号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去年9月川普在联合国发表宗教自由演讲，他强调没有任何权利比宗教信仰权利对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更为根本。美国永远都会为全球宗教受迫害人士发声，他说世界上约有 80% 的人口生活在那些宗教自由受到威胁、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以明确的声音呼吁那些国家结束宗教迫害，制止打击信仰者的罪行，释放良心犯，废除限制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弱势群体，手无寸铁的人和被迫害者。2019年12月4号美国国会通过了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今年1月29号美国国会通过了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今年3月瘟疫开始在美国爆发后，川普曾与部分内阁成员、议员一起向神祈祷。这一次川普签署的推动宗教自由的行政令再向前迈出实质一步。行政令要求 国际宗教自由优先事项，在该行政令签署后的180日内，国务卿应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进行磋商，制定一项计划，在美国外交政策计划实施，以及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外国援助计划中，优先考虑国际宗教自由。行政令还要求国务卿应指示驻特别关注国家的美国使团的大使，制定全面的行动计划，以支持美国为促进国际宗教自由所做的努力，并鼓励东道国政府在消除侵犯宗教自由方面取得进展。这些国家包括那些被列入侵犯宗教自由特别观察名单的国家，以及任何其他参与或容忍侵犯自由的国家。财政部长应与国务卿磋商，在2017年12月20号所签署的13818行政令的框架下，按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实施制裁。今年2月5号，美国与全球26个国家正式结成国际宗教自由联盟。国务卿蓬佩奥当时说，这个联盟将强有力的国家团结在一起，运用他们的资源制止恶劣行为者，并为受迫害、无力自卫和易受伤害的人争取权利。美中全面对抗在即，川普从宗教自由的角度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新疆、西藏、基督教等宗教信仰团体的恶行实施制裁，显然是打响中共的七寸，比单纯的经济制裁更有效力。中共迫害中国人民，最邪恶、最系统的迫害，恰恰体现在迫害各类宗教信仰团体上。活摘法轮功、新疆人士等的罪行令人发指，对参与这一类迫害的最邪恶中共官员的制裁将更直接，亦更有针对性。正如川普签署的行政令所描述，宗教自由是上帝赐予每一个人的礼物，一个权利，这种权利是能促进我们社会蓬勃发展的根本。川普如能够秉承神的旨意，在对抗中共的过程中将获得神助。如果川普此举能获得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神亦将同美国人民带来福祉。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收听转播新闻。
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进出口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还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助，在非洲展开进行公路、码头和铁路等基建项目。但2019新冠病毒疫情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非洲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受到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的愿望亦因此下降。观察人士正在努力搞清楚中非关系在疫情过后将会出现哪一些变化。华盛顿政策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云说，中国经济受到2019新冠病毒疫情的重创，这个绝对会削弱中国资助或按照过去的速度继续支持非洲等发展国家展开基础建设项目的能力。最受质疑的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众多基建项目的未来。2000年到2017年，中国政府、银行和私人投资公司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约1460亿美元的贷款。受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影响， 好多非洲国家要求暂停支付贷款利息，或以某种形式免除债务。孙文话，并不只是一个非洲国家要求免除全球债务。他要讲的中国这边的情况很不一样。首先，由于非洲国家需要向中国偿还的债务数额巨大，中国是否能够承受免除这些债务带来的财政压力，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据估算，非洲国家今年一共需要向中国支付440亿美元的债务本息。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20国集团成员国已经同意暂停要求世界最贫困的77个国家支付债务本息。中国已经表示可能会考虑进一步免除非洲国家拖欠的债务，但表示需要与非洲国家进行单独谈判。孙文说，中国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不情愿，这个并不表示中国不会就债务问题重新谈判或对债务进行重组，甚至进一步推后非洲国家需要偿还债务的日期。但是孙文说，他认为中国不会无条件免除非洲国家的所有债务。非洲国家在债务问题上似乎不愿与中国发生对抗。非洲瑞纳新国际咨询公司负责人瑞远杰说，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都认为举债是展开国家基础建设的关键，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帮助民众脱贫。瑞远杰指出，非洲国家为了满足国内基础建设的需求，每年需要投入680亿美元。他们自己没办法满足这些需求，必须寻找国际借贷，而很多借贷公司在中国。瑞远杰还说，当然债务有麻烦，即使是个人亦不喜欢欠债，欠债从来就不是好事。他同时指出，非洲国家领导人决定举债兴建能源和公路等基建项目，是因为非洲大陆严重需要这些基建项目。从根本上讲，非洲大陆如果不进行这些基建投资，就没办法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但依然有人担心，一旦非洲国家无法支付债务的本息，中国会做出怎样的回应？比如说，吉布提的国际债务总额就占国民生产总值大约 80%， 肯尼亚的国际债务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是 61%。这两个国家的主要港口建设都是中国提供的资金修建的。观察人员担心，随着债务的增加，基建项目将会出现烂尾情况，或中国借贷方在拿不到债务本息付款时，会接管非洲的基建项目作为抵押。瑞远杰说，受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有些基建项目将会破产或无法发挥效力。这些问题需要从结构性的角度进行更为仔细的审核。相关国家的政府需要在未来考虑这些问题，需要与中国开始筹划，并与中国协商。美国之音的报道。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下。六、邪恶之罪。一、迫害法轮功。文革后期，人们渴求身体健康，开始了健身锻炼。古老的五禽戏、太极拳、易筋经等传统功法悄然兴起，好快掀起了气功热。1992年仲春，李洪志先生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自简自易，从去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遍及中国，红传全球。 法轮功归正人心，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努力净化自己，重回对神佛的信仰，被邪灵视为眼中钉。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大法弘传，更多世人走入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让江山重归清明。中共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教导，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1999年7月，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大法善待所有众生，包括负面生命，亦曾一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放弃敌对，获得新生。但共产邪灵执意与大法及修炼者为敌，必然是自掘坟墓。他动用所有媒体、公安、武警，造谣污蔑、逮捕、监禁大法修炼者。江泽民在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狂妄地宣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如果没有共产党几十年的杀戮积累的恐怖和整人经验，迫害法轮功能这样就搞起来了吗？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身体健康，当时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每个学员的亲朋好友加起来，那个是几咁巨大的一个群体，为什么讲打压就能打压得了呢？江泽民下令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正是中共积累几十年的邪恶的总爆发。几十年的杀戮造成的恐怖环境，让中共不需要大规模公开的杀戮，亦能够将这场迫害搞起来。中共邪灵有效地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国家，使其无法制止中共的迫害政策，同时隐蔽地实施暴力杀戮和迫害，难以计数的大法修炼者无辜被判刑、关押、残杀，甚至被活摘器官，但却不被很多世人所知。很多世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的顺从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走上毁灭之路。我们想特别请读者注意并思考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很多被关入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的大法弟子遇到过类似的要求，尤其在迫害的初期，亦就是只要他们签下一纸不再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和揭批法轮功，就立即停止酷刑折磨，甚至有些直接释放回家。这种现象的古怪之处在于，在过去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者即使低头认罪，亦仍然继续受到批斗、关押、虐待乃至死刑，完全身不由己。而法轮功学员是否遭受酷刑甚至获得自由，却似乎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难道中共变好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所有坚贞的法轮功修炼者，各种超越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极限的酷刑就被轮番使用。从酷刑的种类、程度和广泛性来讲，中共的残忍邪恶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变得更坏。但只要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中共就似乎网开一面。这个刚刚再次证明了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毁灭人，不仅要毁灭人的肉体，而更是要毁灭人的灵魂。这一方面出于邪灵对神佛的仇视，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通过毁灭文化 道德和阻断人得到创世主救度为终极目的的中共邪灵来讲，当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二、活摘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中共邪灵集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直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人类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手段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在共产邪灵的眼中，法轮功修炼者坚定的信仰和无畏，使他们过去很多得心应手、百试不爽的迫害手段失去作用，尤其对那些他们转化不到又无计可施的法轮功修炼者，活摘器官就成了中共迫害的重要手段。其巨大经济利益不单止能够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活体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亦是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个同样亦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全世界人的目的。2006年7月7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2016年6月13号，根据所有这些调查取证，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自由世界终于开始认识到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的邪恶程度。结语：在过去100年中，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1亿人，在苏俄、在柏林墙下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得不到超度，其他共产政权在苏俄及中共支持下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柬埔寨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却有几百万人民被波尔布特共产政权虐杀，万人坑入面的累累白骨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最近的朝鲜共产极权党魁更在光天化日下虐杀包括自己亲人家属在内的党内及普通世人，还以核大战来威胁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步步的杀人史，每一页都染着世人的血迹，都记载着共产邪灵八年来一路暴力嗜杀的恶行。本章梳理中共充斥着暴力杀人和毁灭文化的历史，并不只是揭露这些屠杀和破坏本身，更要讲明这两种手段都是共产邪灵用以毁灭人类的手段，同时揭露世人看得到的表面后果和世人暂时还看不到的可怕结局。在这传统文化被毁、道德败坏的大潮中，很多世人随波逐流，已经失去了最后能听懂神的教诲的能力，面临着彻底被毁的结局。但有多少世人意识到大劫在即呢？中共邪恶罔顾神的慈悲，一意孤行，已然走到了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善恶终将有报，邪不胜正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对世人来讲，保持纯真、善良本性，坚守神为人类定下的道德规范、思想品行，重新走回传统之路， 才是世人能走过生死大劫的保障。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